那个时候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一段时期啊，香港一些同修吧就想尽方法去移民，我劝告他没有必要，我说我的想法我的看法，回归之后啊一定比英国人同志还要好，何必走呢？啊，结果有一些不听话的移民到外面去了，吃尽了苦头，我都看到了，香港房子卖掉了，回去之后再拿钱回到香港啊，买不回来了，没法子了。啊，就我说的不听话的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不听劝告嘛。啊，所以任何灾难来临，有福的人，这个福是什么？心是定的，决定没有恐怖的，啊，决定没有忧虑，心是定的，有定有慧，就能够克服难关。但是他变我不变，他动我不动啊。纵然在生死关头不能避免，刚才讲了，我们会生到善处啊，那就是移民了，移到最好的地方，不在这个世间的啊，我们移民到诸佛世界啊，真正的福地。怎么有一天时间呢，多念一天佛，日常生活当中要养自己的善心善愿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到心无恶念啊，这个好啊。恶念的标准，最低的标准，佛讲的十善业道，心里头绝对没有食物啊，这个身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，这叫食物啊，啊，一定要断掉。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心里头决定不会起这个念头，心无恶念啊，亦无邪思啊。什么是邪思呢？人我是非，这是邪思啊！凡是与佛经教理论上相违背的一切思想见解，都是邪思啊！要以佛的标准来讲，见思烦恼啊，一定要远离啊，决定没有。念念呢，这个心是善念，至善的念头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，什么念头都是起，这个好啊。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非常确定啊，正确坚定，决定求生净土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我们走这一条大道啊，这是一切诸佛所走的道路啊，这怎么会错误啊？而 不闻我声，不听是非言。无论什么人来给我们说话，阿弥陀佛把他的话打乱，我们不要听他。口不出恶言，与人接触，与人交谈，少说废话，多劝人念佛。经文里面能够记得住的这些句子，多念几句给人听。他喜欢听，他听进去了；不喜欢听，也听进去了。如果这个样子，他跟你接触说：“哎呀，某个人呐，学佛了，迷了，这个世间事他都不懂了。”这个话好话了，这个世间事都不懂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离开这个世间了。这个世间事情懂多了的时候，你离不开呀，那麻烦大了。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事情，我们不要知道啊。我们不想知道啊，喜欢知道的都是还不想离开轮回呀、我们下定决心不干这事情。身无邪行，最好是我们利用这个健康的身体多拜佛，拜佛的功德很大。拜佛这个效果非常殊胜如果每天一个人一天能够拜一百拜，永远不中断，你这个身体决定健康长寿，百病不生以清净心拜佛，以恭敬心拜佛，拜佛的时候没有一个妄念这个样子自自然然感应道教，有求必应我们为什么不干？如果我们能这样子修学，这是讲到我们切身的问题。每一天，我们讲了凡四训。读书身心因果，了凡四训的目的是起心的。我们对于因缘果报的理论事实透彻明白了，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过日子，怎么样处事待人情。而以感应篇因智文这两样东西，感应篇只有1300多字，因智文700多字，两样东西合起来不过2000多字的样子，不是很长的东西。每一天念一遍在我们早晚课的时候加上这样东西，认真去反省，认真去检点里面所讲的我们有没有犯，劝导我们修学的我们有没有去做感应篇里面说得很好啊，幕后的结论结得好啊，你能够每一天依照这个修学你能够修300件善事，你就成为地仙了，这是人间的仙人有同学拿这个话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他300件是300种 你要搞清楚啊。如果说300桩善事很容易啊，你一天就可以做300桩善事啊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成为地心。300种，每一种遇到就要做。所以这个里面字字句句不可以误会，一定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这都是法要。针对我们现行啊，我们这个时代众生，这个地区众生，非常有效的法要。印光大师给我们开出来的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希望我们同修啊都能够留意啊，仔细去反省检点，依教奉行，自然能得殊胜的功德利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经本第五面啊，第二行，第五面经文的第二行，圣灌顶戒，受菩提戒，为教菩萨作阿舍利，常喜相应，无边诸贤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贤供护念。从这一段经文看起，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，与刚才这个弥陀村的仪式非常的相应啊。这一段是受记佛护啊，祝佛护念。佛法修学，诸佛菩萨的教导，最后的目标啊，无不是希望我们成佛，尤其是就在这一生当中做佛，而且做的是究竟圆满佛。我想每一位同修过去虽然也曾经听过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以及诸大乘经论，这些话可能多次的听过，但是总是疑惑而不能够相信，深信也更谈不上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理太深了，事太复杂，不是我们凡夫常识能够理解的，所以不能够深信，不能深信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这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的一会呀，跟过去不相同。过去10年的基础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起讲 唯有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才把这个事情讲得透彻，讲得明了啊。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，使我们不但能生起信心，而且是深信不疑。同时我们又抽出一天的时间来跟诸位细说无量寿经，也就是深入净土啊。无非是让我们断疑生信，在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成就究竟圆满的佛，这样殊胜稀有的缘分。正如开经偈所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也正如彭济清居士所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这一天我们遇到了，何等的幸运。希望我们要珍惜稀有的因缘，好好的抓住它把握住，成就一生的道业。这个经文紧接着前面而来的，是行文里面最后的一段，圣灌顶戒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做阿舍离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像是密宗的口气，没错，确确实实是密法，这部经里面呢，邪密宗教圆融，这无量寿经里头包括各宗各派的教义，确实这经文不长啊，非常圆满，非常的稀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还需不需要去念咒去学密呢？不需要了，这个经里头都包括了，一样都不缺，确确实实 是大圆满教啊。观点是密宗受记的仪式，可是密宗灌顶分许许多多的阶段，初学佛的时候，在受三规的时候，上师就给你灌顶。我在最初学佛了这个受三规，是蒙张家大师传授，也受有灌顶的仪式，那只是形式而已。究竟灌顶真正的意义我们不懂，大师也没有详细给我们讲解，在仪式里头并没有详细讲解，因为同时受皈依的人有几百人，人数很多，时间很充足，可是我亲近大师的时间长，所以在亲近的时候有许多疑问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承蒙他的开导。灌顶的仪式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内容， 在大藏经密藏记钞里面对灌顶呢有详细的解释。灌这个意思是比喻，大悲护念的意思啊，就是大慈悲。我们今天讲加持啊，大慈悲加持，大慈悲的护念，或者是世间人说大慈悲的保佑，这个意思都能够讲得通。顶呢是最高的啊，这个人在头顶上，顶代表一切法门里头最高的法门，最殊胜的法门，顶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把这个灌顶两个字连起来，意思就明白了，是佛以大慈大悲将最圆满最殊胜的顶法传授给你，这叫做灌顶啊，不是啊用一点水弹几滴在你头顶上，那叫灌顶啊，那个灌顶不管用的，那是形式，表法的形式，重要的是他传法给你，这个法决定是至高无上的定法。那么你得到这个法门，决定得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诸佛加持你，帮助你，使你呀其如定法啊，这其如啊如来究竟果地的法门，这才叫灌顶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形式上的灌顶啊，我们贤教里面形式上的皈依、形式上的受戒，都不足以为凭。佛法要讲实质，要讲真实啊！啊，你真正去干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灌顶经，实在讲就是指的本经。怎么知道本经是顶法呢？美光系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会记本》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，他这个序文写得好啊。序文里面曾经提到一段，这是他引用古达德的记载，在隋唐时代佛法最盛的，在中国佛教史上那个时代是佛教的黄金时代。佛法大小乘十个宗派几乎都在那个时代同时出现，外国这些最优秀的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比比皆是啊！啊，其中有特殊成就的日本有不少，韩国也有不少啊，那个时候韩国没有统一啊，韩国叫三韩啊，高丽这是分三个国家啊，南面越南 许多高僧大德到中国来留学。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讨论过啊，仔细的研究分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了，所说一切经中哪一部经最能具足整个佛法的代表性？那于是这些大德几乎肯定公认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可以代表整个的佛法，啊，称之为根本法源。还用比喻说，这个一切经呢，皆是华严卷书。啊，这个佛法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华严是这个树的根，是这个树的本，其余是跟四十九年所说的，无非是这个根本上的枝叶而已。啊，枝叶不离根本呐。就称华严呢，叫根本法轮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华严是定法了。可是当时修净土教的人不少，尤其有很深远的影响，唐朝出现的善导大师啊，善导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，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说过有三位是阿弥陀佛化身，这是知道的，不知道的那就不晓得有多少位了。啊，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善导大师，第二位呀，永明延寿法师，第三位呀，就是过清寺的风干和尚。啊，这个三位呀，身份铺路了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身份铺路的很少啊。不露身份的人很多啊，所以我劝诸位同修啊，对人要生恭敬心啊，说不定你最瞧不起那个人，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那你不是得罪了吗？你还能往生吗？啊，不过话是这么说了，往生还是照往生，你得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决定不怪你。往生的条件是具足心念心啊，但是总而言之，我们对一切人呢要平等恭敬啊，这个才如法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。那么他们影响力很大，尤其是善导大师啊，日本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都曾经亲近过善导大师，把净土宗传到这个日本，传到韩国，一直到今天，你看看日本净土宗的寺庙，这个命名啊，善导寺，你只一看到善导寺，决定是修净土的，啊，以善导大师的名讳呀。作为寺庙的这个招牌了，他们对善导非常恭敬。善导大师的塑像在日本呢，处处可以见到。我们中国 经中的佛弟子把善导大师忘掉了，啊，所以到日本去旅游观光，我们看到那个情形呢，心里面真的生惭愧心了。我们的祖师人家对他那么崇敬，啊，我们已经淡忘了。所以这些学生对净土的原生，再仔细看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到最后怎么样，他才能够圆满成佛呢？达到真正的顶法呢？原来最后一招啊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逃归极乐。是这样啊，才达到了定法了。于是这些人呢，肯定无量寿经是定法啊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归宿啊。所以当时一些高僧大德讲啊，华严法华实际上是引导你归净土的。好比我们这个经开三分一样，华严法华续分的，净土往生经啊正宗分呐，啊，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才是正宗分呐，啊，我们这样看法，华严是虚分，无量寿经是正宗分，阿弥陀经是流通分，啊，所以前清彭继清居士啊才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啊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啊，这个三部经其实是一部啊。彭继清能说出这个话来，不简单了。他要不契入这个境界，这个话是说不出来的。啊，这真正是就是过来人呢。才能够说得出这个话来，这个我们就肯定无量寿经是定法了，啊，通常讲华严、无量寿、弥陀经这个三经都是定法。那么在本经原译本很多，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翻译次数最多的是无量寿经，而现在大藏经里面所留的原译本有五种，这个五种的原译本过去的祖师大德们他们细细的去研究，发现译本的文字出入很大，最明显的是韵文。你看汉朝的译本二十四韵，到南北朝时代，啊，我们看康僧铠的译本，啊，四十八韵，啊，再看宋朝时候的译本，三十六韵，这个差别就太大了。如果原本是四十八韵，四十八韵不可能变成二十四韵，也不可能变成三十六韵。所以古德了就推测必定是根据的原译本不同，那么这个推测 也就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宣讲《无量寿经》，介绍弥陀净土，不止一次，不像其他经典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只讲一遍，没有讲过第二遍。现在看这个五种云一本，可以肯定释迦牟尼佛至少曾经讲过三遍。那么还有七种云一本呢，是传，如果那些本子要在的话，可能还有出入，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于介绍净土法门不遗余力，多次宣讲。因为多次宣讲，每一个本子里面出入不同，这才有汇集的必要啊！啊，给我们初学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方便。啊，这汇集本对我们的初学便利太多了。最早的汇集，王龙书居士。啊，第二次汇集呀，是魏默生居士。夏莲老的第三次汇集，厚厚胜于前前，后面的汇集的本子比前面的本子汇集的好，汇集的非常殊胜。这是我们认识什么叫定法。那么定法认识了之后呢，诸位就明了了。我们将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岂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吗？这是真灌顶啊，不是假灌顶啊。比上次洒几滴水呀，那殊胜太多了。我们要明了啊，你念一遍呢，就是接受诸佛如来一次灌顶；念两遍呢，两次灌顶啊；一天念三遍呢，你就一天得诸佛如来三次灌顶。你这个福报还有谁能比得了你？无量寿经太长了，没有关系，念阿弥陀经也一样，念一遍诸佛如来给你灌一次顶。啊，弥陀经短嘛，念十遍，每一天佛给你灌十次顶啊，你还能不开悟吗？所以圣灌顶戒实在讲就是受持这一部经啊，依照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修学，就把你提升到灌顶戒。在菩萨果位里面，灌顶是法王子啊，什么人呢？等觉菩萨。学习净土法门，那个灌顶界是可望而不可及呀！啊，我们听了向往而已。谁能在一生成就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在一生当中能够证得别教初地菩萨就相当不错了。别教初地见思烦恼断，尘沙烦恼断，无明破一品，正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。正法心主啊，在这个十住里面，原教十住，法性住。 别教出地欢喜地啊，别教的欢喜地就是原教的法心住啊，就很难很难。可是证到这个位次之后，你要把四十一品无明断尽，达到圆满的观顶界，这经上佛说了，还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不是说我们的，是讲的圆教初住菩萨、别教初地菩萨，是对他们讲的。我们今天是在说呢，那华严讲的无量劫，没法子算的。可是如果你很幸运，你的缘分很好，要是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往生法门，那你实在太幸运了。你在这一生当中啊，就可以升观顶界。我们今天在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可以说在现代世间第一殊胜道场啊。我们决定不是自己在夸耀，自己在赞叹的，不是的呀。我们常年不间断的在讲净土第一，这个在世界其他道场没有啊，纵然有，不是天天讲啊，不是常年不断的讲，我们这个道场没有间断。不仅仅啊是解门呢、啊，我们还特别着重行门。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信解行证，我们四个字都做到啊，我们四个字都重视，不是偏在解门不重视行门，也不是偏在行门疏忽了解门，我们做的是解心相应啊。这样的道场在这个世间也许有啊，我没见到，我也没听说过。我们今天见到的亲眼所见的就是这个道场，然后才晓得这个地区福报，众生的福报有多大呢？不可思议。道场在这个地区建立，这个地区就得诸佛护念，就得龙天善神守护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正在念到道场神啊，足行神啊，金刚神啊，他们不护持我们这个地方，他到哪里护持啊？我们就是他护持的对象嘛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一切行持与大经相应的，那么这是事实，所以要认清楚诸佛如来的定法，不仅仅净宗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定法，至高无上的法门。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都共同传授这一个定法。怎么晓得？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了，他老人家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诸位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代表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，释迦牟尼佛肯定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也就是说一切诸佛如来都肯定啊阿弥陀佛佛中第一了。我们今天发心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无上的光荣啊，一切诸佛看到你都要尊敬你三分。为什么呢？弥陀弟子多么荣耀啊！啊，他敬我们的老师，也尊敬老师的学生啊。